各位收听的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今天的第三节中文广播。听众朋友们，周末好，我是杨梅。今天是2014年8月30日星期六，现在是国际标准时间12点，巴黎时间14点，北京时间20点。首先请古丽播报今天的新闻内容提要。
欧盟召开峰会讨论乌克兰危机，英国媒体透露北约决定组建万人远征军应对乌克兰局势，奥巴马将访问爱沙尼亚安抚波罗的海国家对俄罗斯的恐惧，美国国务卿克里呼吁组成广泛的国际联盟共同打击伊斯兰国，印度总理到访日本，两国将就净化恒河水达成合作协议，中国港澳官员称香港战中是颜色革命，下场会头破血流，中央社引述韩媒报道江泽民因身体不适住院治疗，习近平开会通过决议将削减央企负责人的薪酬，中国中纪委监察部又宣布一连串官员受调查，华尔街日报称中国五大国有银行不良贷款规模激增。IHFI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下面请听本次新闻的详细内容。欧盟28国首脑今天下午将汇聚布鲁塞尔，讨论乌克兰局势以及如何进一步制裁俄罗斯。另据英国《金融时报》独家报道说，为了应对乌克兰危机，北约决定组建一支由一万人组成的联合远征军。详情请听杨梅的介绍。
欧盟28国政府首脑今天下午将汇聚在布鲁塞尔，再次呼吁俄罗斯立即停止针对乌克兰的军事行动，并且决定如何进一步制裁俄罗斯。乌克兰总统布罗申科将参加今天的欧盟峰会。昨天周五，即将离任的欧盟委员会主席巴罗佐同俄罗斯总统普京举行了电话会谈。巴罗佐警告说，倘若俄罗斯继续影响乌克兰的稳定，将为此付出沉重的代价。此外，北约秘书长拉斯姆森谴责俄罗斯无视国际规则，欧洲合作以及安全组织主席则对近日传出的俄罗斯军队进军乌克兰的消息表示担忧。与此同时，乌克兰境内的反叛势力继续向东推进，乌克兰反叛组织今天声称已经控制了东部陀涅斯克和卢冈斯克 50% 的地区。另外，据乌克兰政府透露，乌克兰军队的一架战斗机昨天被击落，机上的飞行员及时跳伞逃生，乌克兰方面认为这架飞机是被俄罗斯导弹防御系统所击落。另据英国《金融时报》今天独家报道说，为了应对乌克兰危机，英国和其他6国将组建一支至少有1万人参加的新联合远征军，以增加北约的军力。这支军队将包含海陆空三个部分，由英国将领率领，其他参与国贡献一系列的特种部队和编队。目前的6个参与国分别是丹麦、拉脱维亚、爱沙尼亚、立陶宛、挪威和荷兰。此外，加拿大也表达了加入的意愿，目前还不清楚法国是否有意愿参加。据《金融时报》报道，英国首相卡梅伦将在下周举行的两年一度的北约峰会上宣布上述计划。这次峰会由英国担任东道主，会议将在威尔士举行。报道还评论说，该举措将是北约成员国回应乌克兰危机一事上最为大胆的举措之一。北约将组建的是一支作用全面的军队，这支军队将能够迅速的调度，进行常规以及频繁的演习。参与计划的官员向《金融时报》表示，他们有能力大幅度的扩大这支军队的规模。
此外，欧盟下届理事会主席和外长的人选也应该在本次欧盟峰会上敲定。有关分析，请听稍后林兰主持的法国报纸摘要。美国总统奥巴马将于下周访问爱沙尼亚，然后前往英国威尔士参加北约峰会。路透社报道说，奥巴马访问爱沙尼亚时将针对俄罗斯总统普京发表措辞强硬的讲话。奥巴马要警告普京，在乌克兰作乱之后不得再觊觎波罗的海地区。白宫表示，奥巴马将向爱沙尼亚、立陶宛与拉脱维亚等北约盟国承诺，如果俄罗斯打波罗的海的主意，北约其他成员国将与他们站在一起。奥巴马强调，北大西洋公约第五条有关集体防御的承诺是不会动摇的保证。 美国国务卿克里周五呼吁组成一个广泛的国际联盟，共同打击伊拉克和叙利亚境内的伊斯兰国圣战武装。面对极端逊尼派伊斯兰国武装在伊拉克和叙尼亚攻城略地及各种恐怖暴行的威胁，今天六个海湾国家在沙特阿拉伯的杰达开会商量对策，而一些海湾国家被指控为了教派之争而在背后悄悄地向逊尼派伊斯兰国武装提供支持。美国国务卿克里表示，他与美国国防部长哈格将在9月4号至5号的北约峰会上展开斡旋，然后还将前往中东海湾地区进行游说。他们要寻求组成一个更加广泛的国际联合阵线，共同应对伊斯兰国圣战武装的威胁。克里表示，绝不能让伊斯兰国这个流毒扩散到其他国家。美国自8月8日开始对伊拉克境内的伊斯兰国武装进行空中轰炸，但是美国总统奥巴马也承认，目前美国并没有确定一个在叙利亚领土上打击伊斯兰国的战略。此前法国总统表示，法国不会在打击伊斯兰国恐怖武装的问题上跟叙利亚现政权合作。英国昨天宣布提升反恐警戒级别，将警戒线从显著提升到严重，仅次于最高级别。这意味着英国认为在本土和英联邦发生恐怖袭击的可能性极高。英国与法国一样，有数百名伊斯兰移民的后裔在伊拉克帮助伊斯兰国武装作战。印度总理莫迪今天到访日本，莫迪本次访日携带一个庞大的印度企业代表团。法新社说，莫迪要利用他与日本首相安倍的良好关系，加强印度与日本的经贸合作。莫迪还邀请日本参加净化恒河水的计划。本次日印首脑会谈将就净化恒河水达成合作协议。据共同社今天引述孟买多名消息人士报道，预计日本首相安倍晋三与印度总理莫迪9月1日举行首脑会谈后将发表一个联合声明，日本参加净化恒河水计划将被写入这个声明当中。莫迪上台时承诺要解决恒河污染的老大难问题，受到广泛的关注。恒河被印度 80% 的印度教居民奉为神圣，而由于人口的增加与工厂废水的任意排放，恒河已经成为世界上最为污染的河流之一。报道说，日本将提供财政支援和技术经验，积极投入到拯救恒河的活动当中。恒河全长2500多公里，流经多个国家，净化恒河的实施可能会因此遇到困难。但是这个报道没有提及恒河污染恒河的工厂大多是由穆斯林开设的制皮厂，因此治理恒河水也有可能引发族群冲突。据印度媒体报道，印度正在加紧制定法律，建立政府机构，推行净化恒河水的计划。另据法新社报道，印度总理莫迪今天将先到京都与安倍在那里举行非正式会面，然后两国领导人将到东京进行官方会谈。有关印度总理访问日本，请听稍后杨梅主持的要闻解说节目。香港民主派发起占中活动的前夕，中国官员今天发狠话，威胁占中示威者将头破血流。中国港澳研究会会长陈佐尔今天在香港电视台表示，占领中环是香港版的颜色革命，是企图推翻政权，如果坚持下去只会头破血流。陈佐尔以利比亚和乌克兰为例说，占中和有关活动都是由西方国家推动，有人利用受过训练的民众进行公民抗命。他表示，北京不能姑息激烈的行动，以免香港永无宁日。另据报道，香港泛民主派目前还没有宣布何时开始占中。占中行动的发起人之一，香港大学法律学者戴耀廷今天接受广播电台访问时说，香港是成熟的公民社会，香港人一直坚守非暴力原则，过去的抗议活动大体上也都是以非暴力的方式进行的。 中央社今天引述韩国媒体报道说，中共前总书记江泽民因为身体极度不适，在8月初住院治疗。据韩国联合新闻通讯社引述日本东京新闻今天的消息报道说，江泽民可能是因为膀胱癌恶化而住院，但也有一种说法指出，江泽民的病情恶化是由于他的亲信周永康7月底因严重违纪违法被立案调查一事而受到精神上的打击。报道指出，江泽民今年5月份在上海会晤俄罗斯总统普京之后，中国官方媒体就再也没有公开过江泽民的动向。中共总书记习近平昨天主持召开政治局会议，审议通过了中国央企负责人薪酬制度的改革与招生制度的改革等方案。中国官媒报道说，这个会议强调央企在经济中的台柱子作用，但表示要对央企和国企负责人的不合理偏高或过高的收入进行调整，而且也要调节不同行业企业负责人之间的薪酬差距。对于中国的招考制度，这个会议承诺将提高中国中西部地区和人口大省的高考录取率，增加农村学生上重点高校的人数，还承诺要解决中小学择校难的问题。另据悉，中国一汽集团原副总经理安德武日前被中国中纪委监察部网站宣布因涉嫌严重违纪违法受到调查。中国一汽集团与德国的大众汽车集团是联营合作关系。此外，这个网站今天还公布山西省省委常委统战部长白云因涉嫌严重违纪违法正在接受组织调查，以及山西省副省长任润厚因涉嫌严重违纪违法正在接受组织调查。中国财新网指出，白云是中共18大后落马的第一位女性副省级官员，她也是今年落马的第5位中共山西省委常委。任润厚则是今年山西省落马的第7位副省级官员。该报道说，山西已经成为这一轮反腐的最重灾区，揭露出的问题之深、涉及的范围之广、官员腐败层级之高，均属空前。此外，中国中纪委和监察部网站还宣布，中国全国12届全国人大环境与资源保护委员会副主任委员白恩培因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在接受中共组织的调查。华尔街日报今天报道说，中国五大国有银行的不良贷款规模激增，今年上半年这五家最大国有银行报告的不良贷款和已冲销的贷款的规模同比激增了2倍。由此可见，中国经济放缓对银行业的冲击日渐凸显。华尔街日报所指的中国五大国有银行是工商银行、建设银行、农业银行、中国银行和交通银行。该报道说，这五家中国国有银行今年上半年一共冲销和转出的不良贷款高达人民币469.1亿元，是上一年同期的2倍多。这说明中国国有银行在考虑到未来仍会出现更多不良贷款后，纷纷设法清理账目。标准普尔的银行分析师廖强表示，中资银行的资产质量面临下行压力，尚未看到这种情况何时逆转，未来很可能会加速恶化。据法新社今天报道，非洲南部国家莱索托今天可能发生了政变，该国军队占领了警察总部，并且切断了一切电台及手机通讯。莱索托的官员表示，该国可能发生了政变，不过莱索托体育部长坚称，目前局势仍在莱索托总统和政府的掌控之中，但是他拒绝透露莱索托总统目前人在哪里。莱索托位于南非之内，是一个国中之国。另据消息，阿富汗东部今天发生自杀式恐怖袭击，至少有6人丧生。阿富汗官员今天表示，阿富汗的情报机构在东部城市贾拉拉巴德的办公室今天遭到了自杀汽车炸弹和塔利班枪手的袭击，至少有6人死亡，还有数10人受伤。以上各位听到的是 iHiFi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的新闻节目。 HiFi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请听要闻解说，由杨梅为您主持。
听众朋友，印度总理莫迪今天抵达日本，这是莫迪今年五月上任总理之后的首次出访。莫迪选择日本作为首访国，他本人在推特上用英文以及日文解释说，印日关系经历了时间的考验，我们两大民主国家有义务加强世界的民主以及和平。法新社发自新德里的报道评论说，印度与日本分别是亚洲第三和第二大经济体，两国的领导人都来自右翼民族主义势力，他们都有意在加速开发本国经济的同时加强地区合作，共同面对日益强势的中国。印度总理莫迪的访日行程安排凸显两国领导人之间的亲密关系。据法新社透露，莫迪在担任古吉拉特邦首席部长时曾经两度出访日本，两度会见安倍。莫迪是安倍在推特上关注的第三个人，仅次于安倍的夫人以及一位日本的政治人物。莫迪今天首先在安倍的亲自陪同之下游览日本著名的古都京都，明天再前往东京对日本展开正式的国事访问。综合全球各大媒体以及国际地缘政治研究专家对莫迪访日的评论，加强经贸合作被一致认为是莫迪访日的主要目的。此外，观察家无一例外地强调，印日加强合作的目的之一就是为了对抗双方共同的竞争对手中国。正如日本早稻田大学国际政治学教授三本五言在接受法新社采访时所表示的那样，印度与日本在政治上的一致将促使两国之间的经济合作从中获益。莫迪此次访日携带了庞大的经贸代表团，据介绍双方将在明天的双边峰会之后签署一系列的经贸合作协议，日本将加强对印度的基础设施的投资。法新社透露说，日本很可能投资印度的高速铁路项目，日本新干线技术高超，但在价格上比中国的高铁技术要昂贵得多。印度新政府最近修改了印度的投资法，提高了外资在铁路以及军事等战略性工业的投资比例，这个比例最高可能达到 49%。 此外，日印还可能重启因福岛核事故而终止的核谈判。同中国一样，印度是重大的能源进口国，印度试图发展其能源生产业，而安倍首相上任之后将推动日本的核技术出口作为其主要的外交任务之一。另外，日本媒体报道说，日印还可能签署一项有关稀土进口的协议。我们知道，中国几年前限制稀土开发以及出口的政策曾经引发日本以及美国等国的担忧，因为稀土是发展高科技电子业所不可或缺的原材料，美日等西方国家纷纷从蒙古等国寻找新的稀土来源。据介绍，日本与印度此番有可能签署一项以日本的技术来开发印度稀土的协议。此外，日本共同社还独家报道说，日印两国首脑可能会达成净化印度恒河的合作协议，此一协议可能会被载入预定将于下周一发表的日印联合声明。印度恒河的水污染问题是印度长期面临的难题，这条印度人心目中的圣河却也是世界上污染最严重的河流之一。恒河周边居民的生活污水、工厂排出的工业污水以及动物的尸体等等污染物，已经使这条源于喜马拉雅山冰川的纯洁的河流变成了一条毒河。印度权威性的科研机构最近公布的一份研究结果显示，在恒河中沐浴对人体健康构成致命的威胁，因为河水可能会致癌。而每年在印度的宗教节日，都会有成千上万的印度民众到恒河中来沐浴，期待以此洗清他们的罪孽，来世可以再生。印度总理莫迪所在的政党人民党将处理恒河写入了竞选公约，莫迪上台之后誓言要对恒河进行大清理，并且承诺将斥资20亿英镑，相当于人民币212亿元，来处理恒河污染问题。莫迪因此十分期待获得在水处理方面技术领先的日本的援助，同时也希望日本在提供技术援助的同时提供相关的资金援助。两国在加强经贸合作的同时，也将加强外交合作。法新社评论说，美国作为日本 本的盟国积极支持日印加强合作，期待以此抗衡中国的军事以及经济扩张。日本主流媒体今天都高度关注穆迪的访日以及他的毫不掩饰的亲日立场。读卖新闻就此评论说，穆迪看来是有意要遏制中国在南亚扩大影响力的企图。中国媒体也高度关注穆迪访日。上海新民晚报引述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亚太中心主任赵干成指出，安倍打破常规接待穆迪来访是别有意图，认为日本希望印度成为修改武器出口三原则之后首先购买日本军火的买家，认为其目的除了赚钱之外，还希望借此在国际军备市场上亮相，同时在政治与安全问题上拉印度入伙。不过到目前为止还没有看到有关日印军售谈判的报道。听众朋友，今天的要闻解说谈的是印度总理访日加强印日合作，是由杨梅编播，要感谢玉丽的技术合作，更感谢各位的收听。接下来请林兰播报今天的法国报纸摘要。
听众朋友，因周末的原因，部分法国全国性报纸今天没有出刊。乌克兰局势和法国社会党的暑期大学是右翼《费加罗报》和左翼《解放报》头版关注的主题。《费加罗报》题为《新的战争艺术》的社评说，俄罗斯总统普京仍然否认俄军入境乌克兰，但对在乌克兰东部地区普京称之为“新俄罗斯”的分离武装的军事胜利则鼓掌称赞。俄方施压基辅重新考虑该地区的主权归属。社评说，普京把乌克兰政府军攻打受到分离武装占领的顿涅茨克与二战时期纳粹德军围困列宁格勒相对比，这使得外界清晰明晰了俄罗斯总统的思路。普京发明了一种新的战争艺术，军事交锋被叫做演习，军队不戴徽章，不张声势，趁着雾霭慢慢前行，直到有足够的时间完全掌控。而他也同时不断混淆视听，前后不一，遇到有来自国际方的抗议则短暂停息之后再接着依法前行。同时这一新的艺术也佐以经济的武器，诸如中断天然气出口或者是蔬菜的进口等等。面对这样的普京，欧盟反应迟缓，外交动作需要花费若干个星期的时间。而拥有12艘航空母舰的超级大国美国，面临来自另一方伊斯兰国的不断威胁，已经显露得顾及不暇。欧盟理事会本周末在布鲁塞尔召开成员国峰会，除讨论目前国际重大局势之外，将推举欧盟理事会主席和外交负责人两个重要职位的下一届人选。目前波兰总理图斯克有望接任已经连任两届欧盟理事会主席的比利时人范隆佩，而意大利外交部长弗朗科·弗拉蒂尼则是接替阿什顿夫人出任欧盟外交事务负责人的最有望人选。费加罗报国际版为此配发的报道说，十年前加入欧盟的10个前共产东欧国家一直处于欧盟管理层的边缘，如果此次波兰总理图斯克如期当选，这将是被一贯称为对欧盟拖后腿的波兰的一个漂亮翻身。报道说，图斯克的提名最早是在今年年初德国总理默克尔的支持而受到关注。临近此次峰会召开的三天以来，欧盟28个成员国几乎都对他表达了支持。除了有来自中东欧国家源于地缘政治上的天然支持外，图斯克也获得了代表欧盟保守派的德国总理默克尔、英国首相卡梅伦的支持，以及代表着欧洲左翼的法国总统奥朗德等元首的支持。意大利由于已经获得了外交部长普拉蒂尼出任欧盟外交事务代表的保证，也当然不会表示对图斯克提名的反对。报道称，乌克兰危机和俄罗斯的现实威胁对于此次欧盟领导人的人选选择起到了关键影响。波兰总理图斯克是坚决支持乌克兰基辅政府反对俄罗斯入侵行动的欧盟领导人之一，而相反，意大利外长普拉蒂尼主持下的意大利对俄制裁政策则常常被外界批评过于宽松。最终面对乌克兰危机的日益加剧，欧盟28国将在此次峰会之际讨论加大对俄罗斯制裁的措施。 除了俄罗斯的因素之外，欧盟自身发展以及经济因素也对图斯克的推举起到了重要的作用。报道说，一方面是加入欧盟的东欧新成员国要求增加发言权，另一方面是在经济上，欧元区西欧国持续危机，而新成员国的经济持续增长。在伦敦、柏林和巴黎疲于摆脱滞缓、增长无力的困境时，华沙则以持续的增长成功进行着经济的转轨和改革。报道说，欧盟理事会主席是五亿欧洲人面对世界的同一个代表、同一个声音，他尤其是欧盟28个成员国以及18个欧元区国家的首领。而这也同时意味着，在面对众多对欧盟统一建设持有反对及怀疑者的现实面前，需要有建筑师般高超的调解和妥协能力。政治理念倾向于自由派的图斯克带领波兰启动了改革，发展经济，并带动波兰走出了欧洲怀疑论的巨幼。对于他而言，欧盟理事会主席一职不仅要求他面对普京这样的外国强势，同样对内也要平衡英法为代表的两派欧洲发展的不同要求。听众朋友，以上是今天的法国报纸摘要，由林兰编播，感谢收听。
接下来是本台特约记者专栏节目，今天是由江峰主持的曼谷专栏，题目是美国在缅甸重资投建发电厂带来的启示。
曼谷专栏，
听众朋友，美国的一家投资公司最近跟缅甸政府签署了一个高额投资项目，计划在缅甸中部建设两座太阳能发电厂。有消息评论，这是美国自2012年放宽对缅甸的经济制裁以来，美资企业在缅甸最大的一个投资项目。缅甸日报同时证实，这个投资额4.8亿美元的发电厂计划，是美国 ACO 投资公司跟缅甸能源部签署的一个重大合作项目，目标为了解决当地的电力匮缺问题，以满足大约6000万人的用电需求。美国驻缅大使馆发出消息称，两座电厂将分别设在缅甸中部曼德勒地区的两个城市，电厂建设工程预计2016年完成，发电总能力150兆瓦，占缅甸电力总产能的10%到12%。由于长期疏于管理，缅甸的电力供应紧张，全国大部分地区尚未通电。专家预测，随着当前缅甸经济的日益发展，缅甸的电力需求在未来5年还将提增2倍。这对众多的国际产电企业而言，说明缅甸的产电市场还具有巨大的发展潜能。缅甸方面尽管电力匮乏问题严重，缅甸能源部也曾在2012年底对外宣布招商，邀请外国企业到缅甸投资燃煤、水电、天然气发电厂，并表示将根据符合环保标准的企业给予批准与合作。但电力毕竟属于战略性能源之一，不少国家的产电企业纷纷遭到缅甸政府的回拒，其中包括地处缅甸南北的近邻泰国和中国。因此，美国企业此次率先分得一杯羹，多少也透露出一些政治信息。首先说明缅甸与美国之间的关系由乍暖还寒逐渐趋向稳定与好转。2011年以前，因缅甸军人独裁专政、军政府囚禁民选政治领袖昂桑苏基等因素，美国多次倡导英、法、德、澳等西方国家针对缅甸进行经济制裁，缅甸也因此受到国际社会孤立近20年。哪怕在2008年遭受特大风灾时，都不敢轻易接受美国提供的人道援助。但自从缅甸完成民主发展步骤，于2010年举行大选，开始步入民主政治轨道以来，美国在对缅甸政治立场的转变给予欢迎的同时，也把眼光转向了缅甸亟待开发的巨大投资市场。一名在缅甸投资的泰国企业家分析说，事实上，即便是在缅美国际关系闹得很僵的时候，双方政府针对在缅甸的美资企业都是采取保护态度的。另外，由于占有英语交流的优势，缅甸人对美国较具亲切感， 这一点从美国总统奥巴马2012年走访缅甸时受到明星式的追捧可见一斑。在缅甸人眼里，奥巴马跟昂山素姬拥抱亲吻的图片没有丝毫违和感。对比之下，缅甸人对一直以来自认为对缅甸提供经济援助的中国却抱有一种既依赖又反感的心态。不少在缅甸投资的中国人因为遭到过同样的冷遇而转向到柬埔寨、老挝、泰国等地发展。这种民间现象多少跟缅甸政府对当地华裔以及华人文化的压制有关。尽管缅中两国官方始终强调双边关系良好，但是中国企业在缅甸的投资项目屡屡受挫，早已是不争的事实。2011年，缅甸宣布搁置中缅合作的密松水电站项目，造成中国前期投资蒙受巨大经济损失。2012年又发生赖比塘铜矿项目被迫停工事件。自去年以来，缅甸的民间组织多次针对中国在缅甸的大型投资项目举行大规模抗议，导致政府不得不喊停。这一点跟美国在缅甸投资电厂、日本在缅甸投资银行的情况相反。其间不难反映出缅甸政府为了适应国际社会而做出一些必要的战略性调整与转变。曼谷，江峰，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中文部撰稿。
各位收听的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的第三节中文广播，现在是巴黎时间14:31，北京时间20:31。下面重播本次新闻内容提要。欧盟召开峰会讨论乌克兰危机，英国媒体透露北约将决定组建万人远征军应对乌克兰局势。奥巴马出访爱沙尼亚安抚波罗的海国家对俄罗斯的恐惧。美国国务卿克里呼吁组成广泛国际联盟共同打击伊斯兰国。印度总理到访日本，两国将就净化恒河水达成合作协议。中国港澳官员称香港战中是颜色革命，下场会头破血流。中央社引述韩国媒体报道，江泽民因身体不适住院治疗。习近平开会通过决议，将削减央企负责人薪酬。中国中纪委监察部又宣布一连串官员受调查。华尔街日报称，中国五大国有银行不良贷款规模激增。接下来是本台的专题节目时间，首先请听由索菲主持的今日亚洲。
亚洲周刊，
各位听友好，现在就请亚洲周刊编辑肖伟基先生向大家介绍最新一期香港亚洲周刊，也就是今年的第35期亚洲周刊。肖先生您好。
您好。
肖先生，最新一期亚洲周刊的封面专题是什么？
最新一期亚洲周刊的封面专题是占领中环急先锋背后，香港学生激进派的前世今生。香港的占领中环运动如箭在弦，学生扮演着急先锋的角色。相较于占领中环三位发起人，大学生组织学联和中学生组织学民思潮表现激进，成为运动的催化剂，也是香港社会未来政治发展的重要变数。拥有56年历史的学联，长期参与香港的民主与社会运动，更是1989年北京学运的重要支持者。他们拥有三个物业，所以资金不缺乏。预计占领中环运动会在不久后，这个秋凉之前就出现。激进派的学生将会做一系列公民抗命，继续下去。但占领中环运动的命运，是否就是香港民主的命运，备受关注。
占领中环是一个什么样的运动呢？
占领中环最早是由香港法律学者戴耀廷在1.5年前的一篇文章中提到的运动，随后由戴耀廷加上学者陈建明以及牧师朱耀明发起，号召与群众瘫痪香港中环金融区的运动，来迫使北京开放公民提名没有筛选的方式，在2017年普选香港行政长官。
参与占领中环的学联又是个什么背景的团体呢？
学联是香港最大的学生组织，成立1958年，它目前是由香港8所大专院校的学生会所组成的。学联的成立目的是为了推动学生运动和增加学生对社会的投入，以放眼世界关心社会， 建设民主中国，争取同学权益为方向。
学联过去参与过哪些重要运动吗？
1971年7月，学联在香港举行保钓示威，有部分学生被拘捕。1975年到1976年，学联常委会支持中国的文化大革命，使到部分同学不满。当时学联的港大代表团成员之一的麦中明带头动议反对中国共产党的行动违宪。1989年天安门事件中，学联也参与了中国大陆的示威和绝食行动。在当年5月20号，有超过1000名的香港学生在8号风球之下参与大游行，而6月4日中共血腥镇压在天安门的学生，造成大量平民伤亡后，全香港各大学生罢课，致使学联每年都会举办纪念活动，并且拒绝再与中共政权做任何来往。
除了封面专题以外，本期亚洲周刊还有哪些其他重要内容吗？
本期亚洲周刊还报道，不久前发生的台湾高雄气爆事件暴露出台湾民主的危机，也暴露了政治的结构问题。没有普选的香港或一党独大的新加坡都不可能出现这样的事件，因为他们都拥有较高的城市管理能力，都不会没有详尽的地下管线档案。在高雄执政了16年的绿营政府事后却推卸有关的责任，显示台湾的民主政治并不是责任政治，对核心价值及国家认同也都没有共识。
好吧，那就谢谢肖伟基先生。各位听友，今天的今日亚洲节目到此结束。香港亚洲周刊编辑肖伟基先生向大家介绍了最新一期今年的第35期亚洲周刊封面专题和其他重要内容。感谢法伯利斯的技术制作，感谢各位的忠实收听。下周六同一节目时间我们再会。
接下来是本台今天最后一个专题节目，这是由瑞迪主持的公民论坛，从民间公投看澳门公民社会的成长，这是一次重播节目。
各位听众，香港民间征普选公民投票刚刚尘埃落定，一场民间公投活动又在同样一国两制下的澳门特别行政区酝酿。七月中旬，澳门良心、青年动力和开放澳门协会这三个民间团体宣布，将在8月24日至30日期间，也就是8月31日澳门选举委员会推选新一届特首的前夜，在澳门组织征普选民间投票活动。澳门自1999年政权回归中国政府之后，似乎一直在一国两制下平稳发展，其博彩业的兴旺发达吸引了不少中国内地的游客甚至是贪官，媒体间显见关于澳门公民社会的报道。但继今年5月底的大规模集会逼退政府高官离任保障法案之后，民间团体又针对特首选举发起民间投票行动，而这次行动的骨干力量大多是年轻人。这次公投活动为何而来？如何解释过去17年澳门一国两制的平稳发展？澳门年轻人何以成为正在兴起的公民运动的主力？我们电话采访了这次公投活动发起人之一，只有23岁的澳门社运人士苏家豪先生。苏家豪先生您好，澳门呢在今年的8月31号呢将组织这个特首选举，澳门民间社会呢有三个团体呢提出要在特首选举之前呢组织一个民间的投票，时间呢计划在8月24日到30日之间。那首先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一下这次民间投票的主题是什么，又为什么要在特首选举之际呢组织这个民间投票？
这次民间投票的目的就是为了抗议特首选举，因为澳门的特首选举只是由400人参与的一个小圈子的不民主的选举，所以说澳门有 99.9% 的市民呢都没办法参与这个挑选领导人的场合，所以说我们三个民间团体发起民间投票的活动，主要就是提问两个问题。第一个就是问市民支持与否2019年五年后的特首选举是由一人一票的一个普及平等的选举产生。然后第二个问题就是问大家，今年的特首选举的候选人如果只有一个人的话，就针对这一个候选人投信任跟不信任票。 然后另外一个就是如果候选人多于一位的话，我们就针对每一位候选人去投票。所以我们这个民间投票的两个问题是很清楚也很明显，就是希望得出我们澳门民间对争取民主选举的一个态度跟诉求。
你们的第二个问题在一定程度上是在征求民间对今年的特首选举候选人的一种表态。
是，
是这意思。澳门民间对普选要求呼声是不是很非常的强烈呢？因为和香港所不同的一点呢，在于香港的基本法里已经预期了将来的选举是要达到普选的这一个阶段，但是澳门的这个一国两制这个基本法里好像并没有类似的规定。
嗯，尽管就是澳门的基本法是没有写最终达至普选，但说之前几次北京政府派来的一些官员，其实他们也解释说，只要澳门的民众有这样的强烈的诉求的话，澳门是可以达至普选的。这我想在澳门达至普选是不需要修改基本法相关的条文。但是说澳门现在由于一直以来这个政治风气比较保守啊，教育体系跟传媒都掌控在官方手上，所以说澳门本身人们对民主啊或者公民意识是比较薄弱的，所以说现在支持普选的声音没很强烈，但是说大家各自也有一些一点点的声音呢，都希望改变现在这个完全不民主只有400人参与的一个选举。我们很有信心透过一系列的这样的公民投票的运动啊，仍让就是澳门人有一个很实际的公民教育的一个过程，让大家对民主诉求能更强烈更坚定的。
总体来说，相对于香港的澳门一直是显得有些无声无息，我们在媒体上很少听到有关于澳门情况的一些报道，好像呢发展非常平稳，而且呢2003年呢在香港引起了50万人大游行的23条国安立法呢在澳门呢也顺利的通过，中央呢也把澳门的这一国两制的实践呢作为一个成功的样板。首先能不能给我们简单的介绍一下怎么理解这种平稳呢？就是相对于香港澳门的一国两制过渡的如此平稳。
因为其实澳门赖以为生的就是一个赌博业，赌博业为澳门政府带来的税收每一年是过千亿的，所以说这样庞大的税收导致澳门的经济发展很快，社会的建设也很快，但是在这样的一个不公平的政治制度分配资源底下，其实澳门市民呢普遍没有分享到很平均很充分的一个经济成果的。正如我刚刚所说的，在媒体跟一般的大学中学都被官方牢牢的控制底下，其实澳门人的声音一直存在，就是不满的声音，但是在这样的传媒管道其实没有办法把这些声音呢传达到境外的一些大家能听得到的。所以一直以来澳门给人家的错觉就是说经济发展很好啊，人民的生活也不错，但是说其实在经济发展繁荣的背后，其实有很多不为人知的一些社会的怨气其实不断的累积。现在澳门经济发展的越来越快，尤其是近3-4年，其实澳门民间对于很多不同的社会民生的诉求啊意见声音其实已经越来越强烈的。
对，在今年5月呢，澳门曾经发生过一次大规模的示威游行活动，群众还包围了立法会。最值得注意的是，他们几天之后就迫使政府呢收回了当时提出的高官离职保障法案。从您的介绍来看，就说这次大规模的行动其实并不是一次偶然的事件，是澳门社会逐渐积累的一些问题的一次爆发。
对，这没错。其实我想超过20000人上街游行，超过7000-8000人包围立法会，这些群众其实不仅仅为了一个法案而站出来的。正如刚刚所说的一系列在经济发展底下没办法解决的社会问题，其实把一些民怨累积起来，让过万人的群众在这样的一个非常离谱的法案推出之后就马上站出来。我想这应该是澳门政府完全没有想象到民间的怨气已经累积到这样的一个临界点，甚至已经超越了这个临界点。所以我想这样是对澳门政府是一个非常大的警号，连北京政府也要通过一些联络 办公室要求澳门政府要把这个法案尽快撤回，这我想是对澳门政府是一个很沉重的一个教训。
您刚才在前面呢提到澳门社会民间的一些不同的声音呢没有办法发出来，但是澳门社会呢其实有很多不同的社会团体，它在这个方面还是比较可以说
是
开放。那么可是这些社团好像主要是爱国爱澳的这样一个倾向，好像比较亲北京，这个现象是怎么回事呢？
他们是声称爱国爱澳，但是他们每次做的事情其实看在北京政府的眼中，他们的一些报告，澳门的涉嫌民意其实都不是全部的，就是偏颇的。所以很多时候啊，中方人士甚至希望透过跟民主派人士的接触知道澳门的真实的一面。我想像爱国爱澳的社团在澳门是非常的多的，他们是
就为什么会有这样的现象呢？
我想是因为在大概上世纪六十年代澳门的民众把葡萄牙的殖民政府局部的推翻了之后，其实这些在民间的一些叫做华人左派的社团在澳门植根，在衣食住行全部各方面的民生的都包办了澳门人的生活，所以这样的社团沿袭下来到回归之后一直存在，也把政治经济社会的影响一直影响到现在这个时刻。那他们现在的最大的目的就是每次政府提出的法案他们都极力的去支持，政府给他们的每年的资助就是非常的庞大，是一个互相利用的一个统治集团。
这次发起民间投票活动的呢主要是三个团体，一个是澳门良心，还有一个是青年动力，还有一个开放澳门协会。您所在的这个澳门良心呢它主要是一个网上的团体，它的骨干呢大部分都是80后90后。那怎么理解是这些年轻人发起这样的一个抗争行动呢？
我想时代在变迁，年轻人接触到的一些资讯也越来越多元。大部分澳门的年轻人开始摆脱主流被官方控制的传媒，他们自己在互联网或者社交网站上面找一些真相，这样累积下来的资讯让年轻人的思维也改变了，他们对于现状尤其是这个政治体制的不平等不公开的现状是不满的，尤其是他们也愿意用这样的资讯化作成这个行动力，举办游行集会，甚至这一次的民间投票也是主要是年轻人主导的一个公民的活动。
那您本人其实是在澳门土生土长，曾经呢在台湾大学政治系呢上的大学，那么在台湾的这段经历是不是对您投身社会运动本身有一种启发呢？
我想在台湾读书是突破了澳门本地教育的一个盲点，让我们这样在海外留学的学生看得更多尤其是当地的公民社会社会运动跟政治改革见识也多了。我本身在台湾也见识了不少这样的一些活动运动，也让我启发了不少也让我把这些经验观点也尝试带回来澳门，看看澳门的发展能不能适用这样的一些比较先进的一些政治观点。
那我们再回到你们计划发起的这个公投活动，围绕这公投活动你们已经组织了一些公众咨询会，从这些公众咨询会来看民间的参与情况怎么样，是不是民间投票活动将会如期的举行，你们这三个团体和澳门的民主派之间是怎么样的一个关系？
我想这个民间投票在刚发起的时候其实马上就遇到官方尤其是中联办北京政府的一个强制的打压，说是非法无效，但说其实在法律观点我们是完全有理据将是一个合法的一个公民表达意见的民间活动。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我们的活动开展的算是蛮顺利的，参与的尤其是年轻人是他们觉得蛮新鲜的，大家觉得没办法真正投票选特首，但说在同一天同一个时期其实也有办法在公民社会上面投票，暂时来说参与或者提供相关意见呢的朋友相当多的。另外就是说这次我们跟澳门本身民主派的政治团体新澳门学社其实有一个人事分工的关系，他们主要就没有参加管理跟组织投票的工作，他们是在这个工作以外用一个比较独立的角色去推销普选的一个方案，也呼吁市民参与这个民间投票，所以我想在组织内外工作的结合是蛮不错的一个关系的。
那您对公民投票的参与程度您还是有信心看样子？
有信心，至少一定是比特首选举这400人要多的，这样是非常有信心能把这个投票人数希望能成千上万，这样是我的一个理想的预期。
澳门特区第四任行政长官选举管理委员会于今年六月底按界别组不同比例分配选举产生，其成员由上届委员会的300人增加到400人，新特首将由这400人推选产生。根据澳门特区第四任行政长官选举管理委员会此前公布的安排，本届行政长官选举的候选人的提名期7月29日结束。从目前情况来看，谋求连任的卸任特首崔世安是唯一的候选人。各位听众，今天的公民论坛节目邀请澳门社运人士苏家豪介绍澳门民间团体计划在八月底发起的公民投票活动。本次节目由瑞迪主持，感谢瑞烈的技术合作，也感谢您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最后请听由白乐桑主持的法汉双语节目。
法汉双语节目，
我经常谈及一个问题，就是一个语言一个文字，毕竟它的用处和功能到底是什么。当然有三个重要功能，一个是交际沟通，可是不只是交际和沟通，所以是我联想到一个语言一个特定语言和一个特定文字就对这个思维的影响。Un des grands problèmes, à la fois de la philosophie, de l'enseignement des langues, de la linguistique, c'est finalement de savoir quelle est la fonction d'une langue. 比如说中文由于它的文字的特殊性，它对那个空间思维是有直接的影响。确切地说，中文和空间位置有紧密的联系，和时间的关系比较松弛。我们同样观察到，中文的书写要求对空间位置有一个特有的把握。一篇文章中的汉字都要书写在四方而且尺寸相等的空间里。Tout le monde est d'accord pour dire qu'une langue a pour fonction principale de communiquer un message, à l'oral ou à l'écrit. La vraie question est de savoir s'il y a d'autres fonctions. 而且这个有意思的是，这是从小就要培养出来的一种能力。第一笔下笔之前，就要事先通盘考虑。假定一些笔画放大和缩小的细节，写字的时候借助画有方格的纸，可以表现出方块字特有的规则。 Et cette question a été l'objet de grands débats en philosophie, en linguistique jusqu'à aujourd'hui. 神经学各种研究表明，汉字对人脑的作用有别于字母文字，特别是单字书写的时候，这种作用贯穿于汉字学习的始终。Je crois qu'on peut dire que bien sûr, une langue et une écriture ont d'autres fonctions secondaires, mais qui existent. C'est-à-dire qu'une langue permet de découperla réalité de façon différente. 而且我们知道，从某一种程度上说，学习汉字，学会阅读，是一生中无休止的事情。所以那个在一定程度上，应该说中国文字，汉字，它的那个视觉信息的丰富性就对那个人的思维是有比较大的影响。汉字的情况部分打乱了19世纪法国科学家 有一个叫 Paul Broca， Paul Broca qui a découvert le premier le rôle de certaines parties du cerveau sur le langage。所以这个法国学者，这位脑功能解剖学先驱，推进了大脑左半球的支配学说，这是 Broca 先生就是创起的。
各位收听的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今天的第三节中文广播，接下来请古丽播报最新消息。
布鲁塞尔消息，欧盟委员会主席巴罗佐今天警告指出，欧盟不应该让乌克兰的局势恶化到不可逆转的地步。他同时表示，希望欧盟各国领导人能够对莫斯科采取更多的制裁措施。法国总统奥朗德今天在布鲁塞尔欧洲理事会上表示，很可能要增加对俄罗斯的制裁。中国第十二届全国人大环境资源保护委员会副主任委员白恩培被指控贱卖上千亿元的矿区给四川前富豪刘汉。莱索托总理托马斯·纳巴内今天在约翰内斯堡称，军队发生政变将他赶下台，但是莱索托军队今天否认企图发生政变，军方说士兵都回到军营。周六早晨，莱索托首都响起枪声，据报道是军队占领警察局，解除警察的武装，因为军队指控警方支持总理塔巴内。
最新消息播送完了，下面最后一次重播本次新闻内容提要。
欧盟召开峰会讨论乌克兰危机，英国媒体透露北约决定组建万人远征军应对乌克兰局势，奥巴马将访问爱沙尼亚安抚波罗的海国家对俄罗斯的恐惧，美国国务卿克里呼吁组成广泛的国际联盟共同打击伊斯兰国，印度总理到访日本，两国将就净化恒河水达成合作协议，中国港澳官员称香港战中是颜色革命，下场会头破血流，中央社引述韩媒报道江泽民因身体不适住院治疗，习近平开会通过决议将削减央企负责人薪酬，中国中纪委监察部又宣布一连串官员受调查，华尔街日报称中国五大国有银行不良贷款规模激增。
各位收听的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今天2014年8月30日星期六的第三节中文广播，本次节目是由杨梅主持，感谢日历的技术合作，更感谢各位的收听。最后我们要一起来欣赏一首由叮当演唱的歌曲，歌曲的名字叫做手掌心。本台本次节目将在歌曲后全部结束，感谢您收听我们的广播，下次再会。
一干二净，爱恨嗔痴的欢你，我敬你一杯一干二净的黎明，我在南极憧憬你的北极星，我等你无心心心不想你，你是天意，你是大大的马蹄，滚滚了我的红尘，苦苦追寻冰天雪地，一寸光阴一寸心，一朵昙花一朵云，一朵雪花一朵梦境，一捧在手掌心，一颗尘埃一菩提，一颗流星一个你，一心一意捧在手掌心。 是夫妻，只是神话的默契的气息，只能在等你时机。你是天地，你是风雨，你是情，你是温柔的叛逆，凝重我的一年四季。一寸光阴一寸心，一朵昙花一朵